在慌忙的社会，喘口气，聆听女人踏过四方的穷旅，让心灵跟着声音去旅行。杨凡在五光十色的文字之海，领略万种风情，找到那座愿为之驻足的书湾，最身临其境的旅游见闻，最丰富多彩的书籍导读，尽在乐写之声。
在节目开始前，先跟大家提供一段优惠。乐写与宝读电子书合作，提供专属优惠码 COWRITE30 COWRITE30 Co-Write 30。 只要使用这组优惠码在宝读商城购物，就可以享有82折优惠，机会难得，请多加利用哦。大家晚安，我是今晚的导灵人穆恩。您可能已经听过我们几期节目，但还是搞不清楚热血是什么东西。今晚的节目，凯西的热血人生，是一个曾经遭遇低潮的女孩，在遇到热血之后，发现文字的力量的故事。听完后，你会更了解凯西，也会更了解热血哦。那么就让今晚的节目开始吧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西。今天想分享的是二月份写的那篇专栏文。在分享之前，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。我是2017年第二届的圆梦写手加入乐写的，2018年幸运的晋升助战作家的行列，然后开始以出产率极低的状态游荡在乐写里。之所以会写出那篇文章，真的是因为乐写带给我的冲击非常的大。对我来说，乐写也是把我推出舒适圈的最大功臣。其实2015到2016那两年，正是我处于人生中的最低潮。我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走出低潮的，但我当时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，我很想要走出来，至少要让自己的生活正常一点，甚至也可以说，我希望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让自己不要一直处在悲伤里。就这么刚好，透过朋友的介绍，认识了乐写，然后就加入了。那一开始以为加入乐写就只是学习写作而已，没有想到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的活动，那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。因为从学校毕业之后，我的生活圈几乎都是同事跟一些朋友，我不太主动参与一些外部的活动，其实生活算是很封闭的。参与乐写的活动也意味着要与人群接触，但我不知道要跟陌生人说什么，可是又很想要改变生活。所以刚开始参加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沉默的，不太会主动找人攀谈。几次活动之后，认识了几个写手，才开始敢主动找人家讲话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每个月都要交一篇文章，而我的第一篇文章在交出之后被 Rick 改得面目全非。不是他改得不好，而是我写得太烂了。他很努力地把它改成可以看一点，然后我才知道，原来写给自己看的东西跟写给别人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从那开始的几个月，我都很痛苦，因为常常看到题目却不知道该怎么写。但我觉得 Rick 很厉害的一点是，只要你有进步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他都会给予很大的鼓励。对于一个写作程度幼幼班的我来说，这样的鼓励都是一种力量，而我在写作上的自信也透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。虽然每个月的文章一样都是从很痛苦的开始，但写完之后又会变得很快乐。当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写作的时候，也开始想要学习别人怎么写。除了报纸杂志以外，我每天都会上去乐写的官网，看看别的写手怎么写。我记得那年写作技巧最让我羡慕的写手就是 Hank 和 William 了。每次看完他们的作品之后，我都会很挫折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，我好像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有他们的技巧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又会开始想，我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写下一篇。很奇妙的是，可能是念力太深了，所以虽然常常不知道要写什么，可是都会突然有灵感， 然后就会知道下一篇文章可以怎么写了。那个时候曾经听人家说，当你认真的想做一件事，连宇宙都会来帮你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。到这里为止，写作这件事都是乐写提供题目，再由我们自己去发挥。有一次的题目是采访文，完全没有采访经验的我根本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。我突然想起瑜伽老师曾经在课堂上提到他学瑜伽的原因，所以就跟老师提出邀请，写下了他学瑜伽前后的过程。当我完成了这篇文章后，我突然发现，原来我很喜欢听故事，原来在我生活周遭的那些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我好想把这些故事写下来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的文章几乎都是采访文了，我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了。而每一次听完故事，然后写下来的时候，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刻。我记得那年还有后几年，乐写都会将当年度所有写手的作品集结起来出书。对我来说，那可能是人生中唯一一次可以以作家的身份出的唯一的一本书。就算我的文章只被收录了一篇，我都觉得圆梦了，很开心了。在与大家一起筹备出书的这段过程中，我发现我走出低潮了，而帮助我的居然是文字。原来文字不仅可以是兴趣，还能帮助一个人重建生活。我想起了国小二年级的时候，从老师的手上拿到故事书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原来阅读这么有趣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文字没有再离开过我了。文字不仅跟着我长大，还在我成人之后陷入困境感到绝望之际拉了我一把，甚至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我开始想让更多人知道，阅读不仅有趣，还能建立面对困难的勇气，于是推广阅读的想法就这样冒出来了。而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偏乡，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时间回到2017年底，我们终于出书了。我以为拿到书以后给大家签个名就结束了，没想到 Rick 居然搞到北中南都要有新书发表会，而且还要我们自己站上台去介绍。他的理由是我们可以借此学习演说的技巧。我实在是没有勇气拿着麦克风对大家说话，所以成功的躲过了台北场，但却躲不掉高雄场。那一晚我紧张到全身发抖，中途一度停下来深呼吸。现场观众也感受到了我的紧张，还为我加油打气。紧接着是台中场，我也被推上去了，一样从头到尾发抖。奇妙的是，最后一场的大马场，我一样紧张，可是却不会发抖了，而且还可以笑笑的跟大家开玩笑。我克服了心魔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2017年一年的圆梦写手计划结束了，我不再是学员的身份了。而且还在助战作家里卡了一个位置，但我却遇到瓶颈了，我写不出文章，而且我开始疑惑，一年了，接下来乐写还能给我什么？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在 Rick 写的《土耳其进行曲》这本书里看到一句话，不要问这里可以给你什么，而是要从这里学到什么。我恍然大悟，我不能一直要求乐写给我东西，而是我自己要想办法在乐写里学到东西。当初是乐写让我知道了文字的力量，也是乐写提供了资源与舞台，才有现在的我。我应该要回报乐写，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为乐写做一些什么才对。没想到这样的念头又为我开了另一扇窗。2018年我加入了乐写的偏向教育计划，我没有任何的教学经验，所以第一学期就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跟班，负责拍照录影，然后再以分组的方式带小朋友阅读讨论文章。第二学期开始，学校让我负责一二三年级，我就以最喜欢的说故事来带领小朋友阅读。虽然是用我喜欢的方式来进行，但我也是跌跌撞撞的，因为我遇到了选书的问题，像是一年级觉得有趣，但三年级觉得无聊，或是三年级知道书的含义，但一年级却听不懂。我也遇到了秩序的问题，有时候小朋友兴奋起来，我根本 hold 不住。 然后我也遇到了互动的问题，有些小朋友害羞到不行，时间就这样卡住了，种种的状况都让我必须不断的学习与克服。但只要一想到这些小朋友以后愿意自己去图书馆借书来看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这些困难，还有每一次的舟车劳顿都是值得的。只要他们愿意主动阅读就好，而这也是我加入偏乡教育计划唯一的心愿。2018年中，乐写开始筹备一本中日文的台湾旅游书《乐游台湾》，我也加入了行列，成为工作人员。不仅又认识了一大群优秀的成员，还因此实现了一个人出国的梦想，并顺利的在日本见到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成员。2019年，这本书成功的拿到了商业合作的机会。我们在年中开了一场新书发表会。那一次，我不再害怕上台了。我坦然的接受了主持人的工作，而且玩得很开心。我很感谢 Rick 当年逼迫我们上台演说。现在，我甚至敢在工作上的每月会议里担任主讲者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因此上了广播节目，并且见到了很喜欢的歌仔戏演员。原来这就是梦想成真。乐写送给了我写作的能力，还送给了我追梦的勇气。2019年9月，我结束了乐游台湾的新书宣传后，跟公司请了长假。我用了55天，一个人完成了环岛，并见到了每一个城市的写手。乐写真的给了我很多礼物。当我回想6年前的那场低潮的时候，我不再有痛苦的感觉了，取而代之的反而是感谢。我很感谢低潮，让我有成长的机会，有追梦的勇气与改变人生的冲劲。我更感谢低潮，让我加入了乐写，认识了好多好多的朋友。虽然在今年2月，完成了这篇专栏之后，我又陷在写不出来的轮回之中，但我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乐写下去。我的分享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
有任何朋友想要问问凯西怎么走过这一段的吗？我自己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凯西，就是你说你是透过写作走过这段黑暗的嘛？那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你会特别以什么主题为当做你抒发的写作吗？
你是说当时还是现在？
当时就是很低潮的时候，就是你会一些哪一方面的文章吗？来作为抒发吗？还是就只是乐写给你的作业这样子？
那一年刚加入的那一年，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去意识到写作是可以抒发心情这件事情。那一年我只是觉得说我加入乐写，然后每个月的文章都是功课。都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。那一直是到一年以后，开始去回想这一段过程的时候，我才会知道，哦，原来那个时候是透过文字来抒发自己的。然后我刚刚也有提到，就是其实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，一直到有一次的作业是采访文，然后我发现我很喜欢听故事，从此以后我才知道，哦，我原来喜欢听故事，然后。我以后很想要，就是朝采访文这个方向继续写作下去。
所以那像你现在这样走过来了，然后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大家压力都很大，也有可能很多人其实也处在低潮期。这样过来人的心情，如果也想要帮助那些正在低潮期的人，以写作的方式，或许可以获得舒压。你会建议说他们用什么方式，或是用什么方向的题材来书写？
我必须说，如果要释放压力的话，我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要运动。我觉得运动是最好的方式。那如果本身很喜欢写作的人，想要透过这个方式做抒压，我其实是有两个想法啦。第一个想法是，你就是写出你自己真的很想要说的话，但是通常这样子的状况，你的内容可能是没有办法公开的。就是你可能只能在你的 FB 写这些东西，然后你只能公开给你的亲朋好友看，这是第一个，我觉得 真正写出自己想说的话，你可以抒压。第二个方向就是你可能要多方去尝试写一些文章，然后透过你的每一次的尝试里，你才知道 你喜欢写什么样的主题。那当你找到了你喜欢的主题了之后，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抒压了，因为你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情。
嗯，还有没有任何听众朋友想要问一下凯西？好，那凯西有什么要补充吗？
嗯，你说抒发的方式吗？不会吧，
都可以啊，或是加入乐写的其他心情，因为感觉你参与到很多部分。
嗯，关于乐写这件事情，我想可能会跟新加入的人做一个分享，就是可能你当初进来乐写是要学习写作这件事情，但如果可以的话，然后又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的话，我会建议第二年再留下来。因为通常你第二年再留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去找到写作以外的乐趣。就是我把写作当我把乐写当成是一个百宝箱好了，就是它很奇妙的是，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，然后你自己一个人不敢做，通常你可以在乐写里找到同好，然后这些人就会陪着你去做你不想你不敢做的那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除了写作以外，其实乐写圆了我很多很多的梦。我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讯息告诉新加入的人，他们其实可以很享受在乐写这个社团里，但他必须要有一个心态，就是他来到这里除了学习以外，他还要回馈给他。因为我觉得当你在回馈乐写的时候，你会得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。这大概是我第五年还是第六年的心得吧。
嗯，我也蛮有同感的，我也是抱着那种回馈的心情，然后所以也留了下来这样子，然后也真的获得了很多
是不是
预料之外的一些经验。就是我像我之前也有参与乐游台湾，然后也是就突然接触到了摄影企划，但是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做这些，然后包括现在这个 podcast 我原本也是对我来说是很紧张的，然后要准备很久，然后现在也是算是一个小小的突破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在这个社团它已经超越了原本只是写作的学习。对，
我觉得它很像杂学校了，不仅可以学习写作，还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，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那种感觉，因为乐写带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，所以我觉得只要选择加入了乐写，你就要好好珍惜这个地方。
好，那就谢谢凯西今天的分享，好，大家再见，
拜拜。